谁说了算？有请刘弟兄。
弟兄姊妹们，你们平安吗？感谢主啊，大家都这么平安。我们上一次正道，我们就一起分享了圣经所说的平安。我们之所以不平安，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我们的罪导致了我们在上帝里面那本来和上帝那完美的关系发生了破裂，导致了这个我们安全感的源头产生了破口，所以说我们不安全，我们感到不平安。但是因着耶稣基督这个破口，这个裂痕，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功，他被修复了，所以我们是安全的。感谢主，大家这么的平安。那今天保罗要带领我们进入到另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上次我们分享到，因为我们平安了，所以说我们在关系的张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把我们这样的裁判权能够交出去，不让我们自己来做这个关系对错的裁判，而是交给主耶稣基督的和平，对吧？但接下来保罗他会带领我们看接下来的一步，就是我们如何交出去，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真的把主权交出去了的。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中，感谢你通过你的话语，你要来喂养我们，你要来牧养我们。主啊，感谢你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更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光照我们，挪开我们被油蒙的心，让你的话语真实的来揭开我们的面容，真实的让我们赤露敞开的在你面前来接受你那化水，那永不干渴的河水，让你的话语来亲自的苏醒我们那油蒙的心。愿你的话语光照我们，求主你也使用我这样的一个不配的管道，让我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圣灵亲自的来带领来使用。愿主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感谢你，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所以今天保罗借着保罗的给我们写的话语，保罗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判断我们是否把一个主权交出去，也是主权争夺的一个深水区，一个最好的检验到底是谁说了算的试金石，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我们的关系。正因为在今天的这些几层关系里面，我们对安全感的需求是最强烈的，也是裁判权争夺的最激烈的地方。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妻子可能会觉得丈夫不够体贴，靠不住，丈夫可能会觉得妻子不够尊敬自己，但做父母的觉得孩子不听话，不争气，孩子可能会觉得父母管得太严厉了，不公平。我们在工作的关系里面，我们也常常会想，凭什么我要听他的，这件事情对我根本不值得我这样去做。我们这些反应好像各不相同，但是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都在关注一个共同点，就是只有事情它如果不照着我的方式来做来进行，我的心里就开始不安了。在我们家老大刚刚怀上老大的时候，然后我们家有长达半年的时间，我和我的太太家里 我们在一个很大的征战里面。这个征战是什么呢？这个征战就是我觉得我通过我的信仰的领受，通过我的祷告，我要做一个决定，而且我是家里面的头，我一定要负这个责，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必须要 homeschool， 必须要在家教育，而且要按照基督那个叫啥，就是我突然想不起了，这什么基督教古典教育，对，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方式来教养，这才是荣耀上帝的，才是上帝给我的托付。然后呢，我也盘算的很好，算了一下，当时上帝也挺祝福我的，我的收入也完全一个人能支撑整个家的开销。这是呢，我的太太家里，她在工作里面也是一个上升期，对，老板也很器重她，但是呢，上帝就安排她怀孕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面临一个要去说服她。要说服他，因为不可能我去，我觉得只有他回到家里面，因为在家教育必须是，古典教育要求妈妈要带着孩子在家进行在家教育，然后呢，我就说，我们家的方向是要在家教育，在家里就非常的抗拒，我要有我的事业，我不能牺牲那么大，对，我已经怀孕了，我已经生产这么痛苦了，我还要付更大的代价，不行。然后他有他的道理，我有我的理由，我们就在中间，我要去说服他。然后我记得我差不多隔一两周，我就要约他出去约会，然后我就找他最喜欢的地方去喝咖啡啊什么的，对，然后穿个好的条件环境想说服他，对，然后中间也持续的祷告，祷告的可认真了，但是他从来没松口，一次比一次拒绝。然后我觉得你怎么这么不理解，甚至我会很属灵，你为什么不顺服我，我是家里的头，我会把这刚才这段经文拿出来讲无数的告诉他，然后他还是不顺服，他还是很抵触。弟兄姊妹，你们觉得我的这个认识对吗？好，感谢有人支持我，我也觉得我不错到现在哈。但是我觉得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其实后来上帝让我们家后面家里是到回家了，但是你知道吗，中间上帝通过这个过程让我学到了一个功课，让我看到了我当时做这个决定我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为了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教养孩子，其实我当时是害怕，因为我害怕，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我教养孩子的我的安全区，我的舒适区是这样的，如果孩子不在这样的安全里面，我心里面我觉得会失控，我觉得我不平安，我不是觉得孩子不知道会怎么成长，因为他不在我的掌控里面，所以说这是我最核心的点。但是我给自己披上很多属灵的外衣，所以我的核心就是我不平安，我害怕，我要用我的掌控来为自己建立这样的安全感。所以在常常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担心，我们会担心如果我不坚持，我不掌控，不按我的标准来，这个事情就会失控，结果可能会变得很糟，最后受伤的会不会是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拼命的想抓住这样的主导权，我们想来控制，只有控制了我才感觉可能比较安全，但问题是我们这样的掌控换来的安全感它真的靠得住？所以保罗今天要带领我们进入更深的一层，他要让我们在生活里面看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不是真的认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平安了，还是只是我们在嘴上或者感觉里面感到我们平安了？所以说保罗今天带领我们进入的这样的深水区，首先他带领我们来到了夫妻关系，在十八节里面保罗说，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宜的。十九节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这里的顺服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是自愿的，把自己放到一个一定的秩序之下。他就说要把家里的主权放在上帝所设定的秩序里，这个秩序就是以弗所书，保罗在以弗所书更详细的阐明，就是丈夫是家里的头，不是把丈夫当成最终的权威，而是在神所设立的这个秩序里面，甘愿像基督所设的这个角色，让出我们自己的位置。丈夫是头，但在头之上仍然是基督。这在主里是相宜的，意思是在主的主权之下，这是合宜的，是适当的。保罗说丈夫要爱妻子，这个爱就是阿嘎培。阿嘎培的爱意味着是主动的、持续的、是舍己的。不可苦待，原文的意思是不要用一种会让对方感到苦毒、心里积压怨恨的方式来对待对方。所以我们要看清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就是在夫妻的关系里面，这个主权之争常常藏在他配不配、值不值得这样做、安不安全这个问题背后。妻子心里可能常常会这样想，他这样的人怎么配得我来顺服呢？如果我听他的，这件事情会失控，我这样做对我、对这个家真的安全吗？丈夫心里可能会这样想，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爱得起来？如果不照我说的来，这个家会乱，我必须要掌控这个家的方向我才放心。这些反应其实都很真实，也很正常。听起来我们好像是在讨论这个事情对不对，在讨论对方做得好不好，但其实我们真的不是这些。让我们陷入挣扎的是一个更深的事情，就是到底由什么来决定我该怎么做。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想抓住主导权，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更对，而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怕失控，怕吃亏，怕受伤。我们是在用对方的表现、能力和眼前的条件、环境来决定我们要不要顺服，要不要去爱，用这种方式我们来保护自己。但就在这个地方，保罗给了一个非常清楚也让人无法逃避的命令，就是妻子你们要顺服丈夫，丈夫你们要舍己的爱妻子，不可让妻子陷入苦毒和怨恨。我们注意保罗在这里他没有讨论什么时候值得顺服，什么时候值得被爱，他只给了一个理由，就是这在主里是相宜的。意思就是理由不在于对方值不值得，而在于主是谁。顺服和爱不是由人和事来决定的，而是被我跟主的关系而决定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指出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婚姻里面的顺服和爱不是为了换取我们自己的安全感，而是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安全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已经修复了我们和神破裂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不需要再去为自己来掌控生活、掌控对方， 以此来让自己感觉安全。保罗接下来带我们进入另一个试验场，就是亲子关系。在21节和22节，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甚至失了志气。保罗在这里用的词非常的讲究，他在对妻子那个词用的是顺服，对儿女他用的是听从。这个听从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听见之后去照做，他强调的是具体的回应，而不是在态度上的协商。所以凡事听从，不是说孩子要先判断父母说的对不对，合不合理，满不满足我的要求，再决定要不要听，而是承认在这个阶段里父母是神所设立的权柄。并且保罗马上指出来，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这句话就是在划清一个界限。他是在说孩子的听从不是把父母当成最终的主，而是在主的权柄之下听从父母。接着保罗立刻对父母说，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所指的不是说我们要去讨好孩子，也不是指不能偶尔让孩子不高兴，它是指那种反复的压制，不断的否定，最后把孩子的志气磨掉的这种的教养的方式。所以在亲子的关系里面，一方面有真实的听从，一方面也有清楚的限制。因为真正做主的既不是父母，也不是孩子，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亲子关系这个试验场里面，主权的争夺常常也隐藏在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想法里面。父母常常用孩子的表现来判断我的付出是否与我的回报是否匹配。我有在孩子面前我有没有权威，我是一个成功的父母还是一个失败的父母。常常也孩子也根据父母的态度或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我该不该听，我有没有被尊重被认可，我到底是不是被爱的。所以在亲子关系里面，我们真正争夺的往往不是方法对不对，而是我能不能安心不掌控。但保罗没有让我们停在这样的拉扯里面，他非常直接地说，儿女要听从父母，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意思是判断的标准不在你我这里，而在主那里。我听从父母不是因为他们在我的标准里面做得有多么好，我们不惹孩子的气也不是因为孩子让我满意了，而是因为在这个关系里面主已经做主了。对父母来说，我不需要靠孩子是否达标来证明我是成功的，是有价值的。对孩子来说，我不需要靠反抗或自己来掌控来证明我是谁。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是因为在基督里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被修复了，我们的身份已经被确认了，我们已经有了安全的根基。所以在亲子的关系里面，我们可以把谁说了算这样的权利交出去，交给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安全了。接下来 保罗带我们到第三个试验场，就是我们的工作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又说，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平地对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保罗这里说的主人和仆人，在当时就是奴隶主和奴隶。虽然今天我们的工作关系已经不同了，但保罗在这里他要处理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仍然是真实的，也是现实的。当我们在一个权力不对等的关系里面，到底谁说了算？到底由谁来做主？在工作这个关系里面，主权之争常常藏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里。这样做对我到底有什么好处？做下属的心里可能会想，我这样做能得到什么？这件事值不值得我这么尽心尽力？如果没有足够的回报，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好？上司心里可能在盘算，我怎样对他对我是最有利的。这些听起来好像我们是在做一个很理性的评估，在计算值不值得，公不公平。但保罗要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真的真正争夺的是，到底谁来决定我们自己的价值？我靠什么来确定我是安全的？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这么在意回报、得失、公平，不是因为我们太贪心，而是因为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把工作的回报变成了一个证明我们自己的地方，证明我们是谁，我的价值如何，证明我是不是安全的。于是我们用回报来判断我值不值得这样做，我该怎么对待这个工作。但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仍然没有给任何的前置的条件，他没有说什么情况下值得服从，什么情况下才该公平的对待。他直接把一个更大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意思就是，判断的标准不在回报的多少，而是在工作的主是谁。我听从上司不是因为这个人配不配的，利益是否足够。我公平地对待下属不是因为这样做对我有多少利益，而是因为在这个关系中间，真正做主的不是回报，不是利益，不是我能得到多少，而是在基督耶稣。对下属来说，我不需要靠老板的肯定、回报、升职加薪来证明我有多少价值。对上司来说，也不需要靠员工的表现、忠诚、配合来证明我是成功的。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在基督里，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被修复了，我们的价值已经被确认了，我们已经有安全的根基。所以在工作关系里，我们可以把主权交给耶稣基督，不是因为工作变得容易了，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安全了。弟兄姊妹，当保罗把我们从夫妻关系带到亲子关系， 又再带到工作关系，他其实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在我们内心最真实、最容易失控、最容易害怕的地方，到底谁在做主？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不管是在婚姻里、在家庭里，还是在工作中，我们争来争去的，表面上真的是他配不配、值不值得、对不对、公不公平、有没有回报，但最深的地方，我们其实都在争同一件事情，怎么样可以让我更安全。我们要看见，当我们拼命的想要掌控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把掌控当成为我们提供平安的神，把它当成我们安全感的来源。但这个神永远是靠不住的，真正靠得住的只有那位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不是给我们一套更高的道德的标准，不是要求我们咬着牙去顺服、去爱、去公平的对待，而是给我们一个更深的邀请，邀请我们在最真实的生活里，在那些最容易让我们想抓紧控制权的时刻，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基督真的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了，我们在他里面真的已经安全了。在这个星期，也许我们会在婚姻里遇到让我们很想去掌控的时刻，也许我们会在跟孩子的冲突里面感觉到不安，也许我们也会在工作里面会觉得不公平、不值得。当那个时刻来临的时候，我想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停下来，问我们内心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想要自己掌控，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还是因为来自于我们的害怕？我们也告诉自己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他真的已经成为我们的主了，我真的已经在他里面安全了。我要是靠自己掌控，而不愿意完全想顺服他，可以吗？保罗在哥罗西书 这卷书的第一章里面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在1章20节到22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安全感的原因是因为上帝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已经成就了这样的和平。我们从前跟神所产生这样的隔绝，因着十字架，我们如今已经与神和好了，并且我们在这样的和好中间，有带着这样的和平，上帝把我们引到了他的面前，所以我们是平安的。愿主帮助我们，在每天的关系中间，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学习，把主权交给他，让我们活在平安里面。我们一起祷告。赐我们平安的主，感谢你拣选我们，感谢你印着十字架，你让我们恢复了和天父破裂的关系，你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平安。主啊，只是我们的信心不够，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够用的信心，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在平安里面，我们不需要靠自己再去抓取多那么一点点的平安，因为那样的平安都是不可靠的。主啊，让我们真的活在你的平安里面，因为你 已经给了我们平安。哈利路亚，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